我哋而家呢个时代咧，如果提到王，我哋会联想到啲乜嘢咧？会唔会联想到日本天王、英国嘅女王？其实而家好多国家都冇王噶，唔同古代，好多国家都有王。而喺以色列人嘅士师时代咧，由于冇王嗰、那个真系一个冇王管嘅时代，各人系任意而行。以致以色列人的领袖觉得哇咁唔系几好啊，好唔掂啊，就要求撒母耳先知咧为佢哋立王。事实上咧喺摩西嘅律法里面咧，对立王系有规定嘅。喺申命记十七章十五节嗰度提到两个规定：第一，必须立上主所拣选的人；第二，你们必须立自己的同胞作王，不可立异族人。今日讲到题目是万王之王，我盼望我们会认识主耶稣是那位万王之王，他不单是以色列人的王，亦都是全人类以及属灵世界的王。我们会先来看十八节至到二十节，是记载主耶稣拷问门徒有关他们对主耶稣的身份的认识。马太和马可福音都有记载这件事，可见得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路加都认为一定要记下来。根据马太和马可的记载，这件事是发生在凯撒利亚腓勒比的境内，那个地方是在加利利以北大约四十公里的地方，我们可以看看个地图啊。那里呢不是犹太人的地区，从下文看起上来呢，这个时候大概是主耶稣准备要去耶路撒冷完成他死在十字架上的任务，但他并没有开始带门徒从加利利向南走，反而呢是带着门徒离开犹太人的地区向北走，去到凯撒利亚腓勒比来到拷问门徒，亦都可以说对门徒的最后考试。如果这些门徒跟随了主三年多之后还不能够确定耶稣的身份，那他们真是一批非常愚笨的人，恐怕主耶稣都会很伤心。主耶稣首先问他们，一般群众说我是谁？这个就是对主耶稣的身份认知的问题。门徒就回答，他说有的说是施洗者约翰，有的说是以利亚，也有的说是古时的一位先知复活了。从门徒的回答呢，我们知道一般人对主耶稣的身份是不能够准确的判断。不过有人说他是施洗者约翰是比较奇怪的，因为其实施洗者约翰只不过是比耶稣大六个月的啫。咁可能有些人呢相信人死后的灵魂呢是可以附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二节就记载到呢，希律王有这样的想法，其实呢在路加福音都有记的。有些人呢说耶稣是以利亚，那就有两个可能性的原因。一方面在旧约圣经马拉基书四章五节预言弥赛亚来之前呢，以利亚是会先来的。此外呢，以利亚先知呢是一位行过不少大神迹的先知，多些的群众看到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就可能猜想到他好像以利亚，这个呢都算是合理的。不过呢有另外一些人说呢是古时的一位先知复活了，可能这些人呢是和事佬来的，为了息事宁人呢，哎呀你们不要再争了，哎不要再争论耶稣是哪位先知，总而言之是古代一位先知复活了就对了。所有这些讲法的背后都认为耶稣是一位古代先知再生，以致他有这么大的能力，这些人不相信上帝可以另外兴起一位先知，而一定是要古人托世。不过呢， 有好多人都可能是受到当代的律法教师影响，不肯亦都不敢承认耶稣是弥赛亚。耶稣问门徒这个有关他身份的问题，只不过是一个引导性的问题。真正的考试是第二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这些使徒跟随了主耶稣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亲眼看见过主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医病赶鬼，平静风浪，真是亦都是名副其实的行走江湖啊！耶稣呢曾经在加利利湖上面行走，连彼得都行过几步，所以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就是对天国的大业有很重要的影响的。彼得马上就回答，你是上帝所立的基督。这个呢是一个经过详细思考的回答。彼得其实跟其他使徒可能都经常有讨论耶稣是谁的问题，而终于肯定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呢是希腊文翻译希伯来文弥赛亚那个的字。弥赛亚的原意呢是受膏者的意思。以前以色列人呢要立王啊同埋大祭司的时候呢就会用一啲油倒喺嗰个人嘅头上面，呢、这个叫膏立。咁当代犹太人呢真係盼望有一位受膏嘅弥赛亚或者係受膏嘅王出嚟带领佢哋脱离罗马人嘅统治。但係当门徒承认主耶稣系弥赛亚之后呢，主耶稣就开始将他要受苦的任务告诉他们听。在九章二十二节那里说，人子必须遭受许多苦难，被长老、祭司长和经学教师弃绝，被杀害，第三天将复活。但耶稣要门徒暂时保守秘密。有关耶稣要受苦的事呢，在九章四十四节再提一次。耶稣亦都告诉他们听，将来他会再回来。在九章二十六节的话，如果有人以我和我的话为耻，人子在他的荣耀中跟在他父亲与圣天使们的荣耀中来临的时候，也要以他为耻。而二十七节就话，我郑重地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的在死以前会看见上帝主权的实现。有的的含义就是只有部分使徒看到，不是所有使徒都会见到。上帝主权的实现在和合本按原文直译就是上帝的国。然后从九章二十八节到四十三节就记载了两件的事迹，都可以说是给门徒看见上帝的国和上帝主权的实现。我先来看二十八至到三十六节，登山变像的事。这里记载耶稣带了三位门徒彼得、约翰和雅各上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二十八节特别讲明登山变像的事呢，是跟二十七节主耶稣讲的说话相隔了八日。那三位门徒除了看见耶稣外貌改变之外，还见到摩西和以利亚和一朵云彩，最后亦都听到一个声音从云彩里面传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是我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我相信这朵云彩呢是上帝的显现，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在诗篇第二章七至到八节那里这么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作了你的父亲，你求我就把列国赐给你，全世界也都要归属你。因此呢，这里的景象可以说是主耶稣从上帝那里领受了王权，门徒都应该听从他。这件事的发生的时间呢，就是在山上的时间，大概不是很长，但是它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这一次的变像是主耶稣是那位像摩西的先知的另一个证据。在《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那里这么说，是摩西说的， 他要从你们同胞中兴起一位像我一样的先知，你们要听从他。摩西当年曾经上山见上帝，当他落山之后，他的面貌发光，以致他要找一块毛巾遮住块面。在这里主耶稣不单止是脸上发光，连衣服亦都变得是超白有光。之外，摩西和以利亚出现在山上面跟耶稣讲说话。很多神学家和牧师都喜欢说他们两位是律法和先知的代表，但是我就不同意这个讲法。摩西可以代表律法，当然是没问题的。问题是为什么先知要由以利亚做代表呢？其实如果我们记得先知的意思就是上帝的代言人，而不是一般的微卜先知的话，其实我们应该明白摩西亦都是先知来的。他不单止是先知，他是以色列人中的第一位先知，先知的传统是由他开始的，并且他是由以色列人民推举他出来做先知的。我们读两节经文，在申命记五章二十五节和二十七节。现在我们何必再冒生命的危险呢？那可怕的火焰会吞灭我们，如果我们再听到上主我们上帝的声音，我们一定会死。摩西啊，请你回到山上留心听上主我们上帝所说的一切话，然后转告我们，我们要倾听遵行。所以呢，摩西可以代表律法，同时可以代表先知。以利亚其实不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位先知，他亦都没有留下任何的著作，不是著作先知，人民亦都没有推举他出来做先知的代表。由他代表先知显然跟耶稣讲话呢，我觉得非常缺乏说服力，我就不能够接受。那为什么他们两位跟耶稣一起出现呢？其实呢，这个问题呢，圣经是没有直接的答案，没有直接的解释的。不过我们不妨从这段经文的上文下理去思想一下他们出现的意义。首先我们思想摩西的出现。摩西是那位预言将来有一位像他的先知出现的人，他亦都是以色列最尊崇的伟人，律法的颁布人，这个是他出现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在三十一节，和合本的经文是说他们跟耶稣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去世的字的希腊文原文是跟出埃及记那本书的名字是一样的。出埃及记我们不要以为英文翻译做 Out of Egypt 或者 Leaving Egypt。英文那个书名叫做 Exodus， 那个字就是这里用紧出去去世的字一样。摩西是上帝指定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应许地的最高领导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象征主耶稣将来会带领一批上帝的子民离开黑暗，离开为奴之家，要进入上帝光明的天国。所以摩西的出现是很有意思的。现在呢，让我们来思想以利亚出现的目的。以利亚呢，是先知马拉基预言在弥赛亚来之前要先来的人，亦都是今日的经文第十九节提到很多人认为耶稣是以利亚的原因。当时的经学教师呢，很可能是会教导人说耶稣不可能是弥赛亚，因为以利亚先一节至十二节呢，是同样记载耶稣。我们看一节经文，就是马拉基书四章五节，那里是这样说，他说在上主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我要差派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所以呢，当代的经学教师 是可以振振有词地教导人民。耶稣不可能是弥赛亚的，因为先知以利亚都未出现。不过呢，在马太福音17章11节至12节呢，是同样记载耶稣登山变像的事件，那里记载了多一点点，就是说门徒落山的时候就问耶稣，为什么经学教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耶稣回答说，以利亚是要先来准备一切，可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过，人却不认识他，反而任意对待他。13节门徒就说明白了，门徒们这才明白耶稣这话是指着施洗者约翰说的。因此以利亚出现的目的是要教导门徒正确理解旧约圣经的原意，不是历史上的以利亚会从天上再来，而是说有一位似以利亚的人会来，就是施洗约翰。马拉基先知的预言是已经应验了，那就进一步确认耶稣就是基督。门徒将来要传福音的时候会遇到很多问题的，很多人会驳他们的，哎，有什么可能的，以利亚未来嘛。但是他们现在亲眼见到了以利亚安然在天，以利亚本人是不会再来的，但是有一位似以利亚的会来，他就是施洗约翰。好，我们思考过摩西和以利亚个别出现的意义，现在我们进一步思想这两位历史人物同时出现的意义。圣经记载摩西是死了，以利亚却是经过没有经过死亡，是上帝用火车火马接走的。那他们去了哪里？原来他们无论有没有经过肉体的死亡，他们都是去了天国，同上帝同在。今天经文24节，主耶稣说，因为那想救自己生命的反要丧失生命，那为了我丧失生命的反要得到生命。这里是讲的两种不同的生命，一种是肉身的生命，另一种是永恒的生命。这两位历史人物同时出现，是表明永恒的生命是真实存在的，不是人的幻想来的。此外呢，这两位人物亦都见证了天国的实在。在天国里面的人虽然肉身是死了，但是不是一了百了全然灭绝，而是以另一种的形态存在在另一个空间，或者那个是他们的灵魂存活在那个空间的人，是在上帝特殊容许的情况底下呢，可以进入我们的四维空间跟人聊天的。最后我想讲登山变像最重要的意义，是给门徒看见上帝的国。国呢是一个抽象的观念，要看见一个国，我相信最少要看到三方面：国家的领导人、国家的人民和国土。我举个例子，假如有人说，哎，我看到中国，那你问你怎么看到的？他说，嘿，我刚刚买了本世界地图，上面就看到了中国。这样你会不会觉得他好像有点搞笑呢？地图上的中国只不过是地理用图画代表的，怎可以说算是看到中国呢？假如有另外一个人说，我见到中国啊，我最近去了北京啊，见到最高领导人啊又去过天安门广场啊，我又坐过高铁啊，又坐过高铁去了上海，又去了西安，睇到兵马俑，仲去埋浙江睇梁朱为迹睇到中国嘅文化，睇到好多嘅中国人。咁如果呢个人话佢睇到中国系比较冇咁离谱啊，系咪睇到晒好多嘢吓，历史文化领袖、国土国民全部睇晒。好，呢三位嘅门徒呢，喺耶稣变像八日以前呢，耶稣已经话俾佢哋听，必看见上帝的国。佢哋喺山上睇到乜嘢？佢哋睇到云彩，就系上帝，因为上帝呢系灵冇肉体嘅，所以云彩代表上帝。佢哋 睇到上帝国嘅子民摩西、以利亚，最后佢哋仲睇到发光嘅耶稣，仲听到有上帝嘅声音话：这是我的儿子，是我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耶稣就是天国的王，亦都是万王之王，因为他是永远活着的。跟住下去那段经文呢，37节至43节，是发生在耶稣从山上下来的第二日。事件比较简单，就是有一个人被鬼附身，他爸爸呢就找过耶稣的门徒赶鬼了，但是呢鬼呢就不肯出来。后来呢耶稣就斥责乌鬼，那他就出来了。意味着啲乜嘢呢？其实就意味着上帝啊，就是意味着耶稣是天国的王。在马太福音12章28节，耶稣说：我若靠着上帝的灵赶鬼，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耶稣变像和这次赶鬼事件记在一起，是要给门徒看见天国，上帝的国，并且预先看到耶稣的荣耀，同埋他真是那位万王之王，连邪灵世界的乌鬼都要听从耶稣的命令的。看过今天的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和挑战呢？第一，我们认识到耶稣不是普通的先知，他不是以利亚，他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拣选他作为万王之王的。今天经文给我们看到有三类的人为耶稣做见证。一就是上帝，还有上是已经回了天国的国民摩西和以利亚见证耶稣。第二就是仍然存活在世界的人，当时的门徒有约翰、雅各和彼得。最后呢，连魔鬼都其实见证到耶稣是万王之王的权力。所以假如我们当中还有人未认识耶稣，不相信耶稣是万王之王的，我鼓励你，你要做多些研究。2000多年以来，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信耶稣？为什么今天全球大多数国家的人都有人信耶稣呢？第二个挑战就是主耶稣说：那想救自己生命的反要丧失生命，那为了我丧失生命的反要得到生命。你相不相信人的灵魂是会不死的呢？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有两位古人的出现。对我们来讲，生命是有两种，短暂的今生和永恒的生命。其实所有的人，不理你信不信耶稣，死后都不是大结局，我们的灵魂是会继续存在的。不过有一件事很不同，就是一个人究竟是存在在上帝的国里面，还是存在在为魔鬼而预备的地狱。所以我鼓励大家，你要做一个智慧的选择，你救下自己，相信跟随耶稣，就可以得到一个永恒的生命，不要留恋世上短暂的生命。25节耶稣提醒我们说，一个人就是赢了全世界却失去自己或者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世界上的物质是我们不能够带走的，能够带走的东西只有两样，我们的灵魂和与我们同上帝的关系。假如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有一天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耶稣会在天上欢迎我们的。最后我鼓励大家要检讨自己的价值观。上个礼拜我们讲过撒种的比喻，第三种土壤是代表信了耶稣的人仍然被生活上的忧虑、财富和享乐的诱惑窒息了信息的生机，不能结出成熟的果实。今天我们看到有三位耶稣的门徒，他们看到天国，看到天国里面的人。 而呢三位天国嘅门徒，雅各好早就殉道而死啦。啊，记载喺《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彼得相传佢都系喺罗马啊，六十几年嘅时候咧，系喺罗马被倒转嚟钉十字架而死。约翰佢年老嘅时候，仲被放逐到去拔摩岛。呢啲睇见天国嘅门徒，佢哋都冇俾财富享乐诱惑。今日我哋生活喺富裕嘅社会中，好容易被财富享乐迷惑。除非我哋能够睇到天国嘅真实，睇到耶稣系万王之王，我哋先至会一心一意跟随主。我哋睇到天国未呢？我哋睇见天国未呢？请我哋一同同心祈祷。亲爱天父，感谢你俾我哋机会认识主耶稣系万王之王，亦都俾我哋跟随佢成为天国嘅子民，有永恒嘅生命，已经信咗主嘅，求你带领我哋忠心跟随主，唔好被财富享乐诱惑而唔能够结果子。假如我哋中间仲有未相信嘅朋友，求你开佢哋嘅眼睛，让佢哋睇见天国，相信耶稣而得到生命中最美嘅祝福。奉耶稣基督嘅名祈祷，阿门。